《易经》说，观察天文以察知时节变化，观察人文以教化成就天下。《左传》说，言辞是身体的纹饰，言辞没有文采就流传不远。所以尧称则天，表明文明的称谓，周朝称颂圣德，彰显光辉的美好。这样看来，文的作用真是大啊。在上者用来向下施行德教，在下者用来向上表达情志，大则治理天地，制定准则垂范后世，次则封尧歌颂，匡正君主，和顺百姓。有的是遭谗被放逐的臣子，走投无路困顿的世人，道路坎坷而未遇时机，志向抑郁不得舒展，在困厄中激愤，在朝廷外飞扬文采，从泥淖中奋起，自行达到青云，一朝从沉沦中振起，千载流传声名，这种情况常常出现。因此所有君子没有不在这方面用心的。自汉、魏以来，道、晋、宋文体屡次变化，前代贤哲论述得很详细了。到永明、天监之际，太和、天宝之间，洛阳、江南文雅尤其兴盛。当时的作者济阳江淹、吴郡沈约、乐安人访、济阴温子生、河间邢子才、巨鹿魏伯奇等都学尽书龄，思及人文，凡立文采胜于云霞，飘逸声响震于金石，英华秀发，波澜浩荡，笔有余力，词无结缘。比之张衡、蔡邕、曹植、王粲，也各是一时的杰出，听闻他们风范的人声名远扬，景仰羡慕。然而彼此好赏，互有异同。江南注重工商音律，贵在清新华美；河北注重词意真刚，重视气质。重气质则理胜其词，重清气则文过其意。李绅的便于时用，文华的宜于咏歌，这就是南北词人得势的大致情况。如果能采取那清音，减省这些累句，各自去掉短处，合并双方长处，那就文质彬彬，尽善尽美了。梁朝自大同之后，雅道沦丧缺失，渐渐被李典则争相追逐新巧。简文帝、湘东王开启淫靡放纵，徐陵、庾信分路扬镳，其意浅而繁，其文隐而采，词上清显，情多哀思。用颜陵季子的听乐标准来衡量，大概是亡国之音吧。周朝吞并梁，今后这种风气在关中流行，轻狂简律斐然成俗，流荡忘返，无所取材。高祖刚统理万机时，常念及雕琢返璞，发号施令，都去掉浮华。然而时俗辞藻还是多有盈利，所以御史执法屡次发出严厉的弹劾文书。炀帝初习文学，有反对清册之论，等到即位一变其风。他的与乐公书建东都诏，东至受潮湿，即你印马长城窟都保存雅体，归于典制。虽然意在骄淫，而词无浮荡，所以当时写文章的人得以依从取证。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，大概也是君子不以人废言吧。自从东帝归秦到清代入洛，四方都道，九州统一，江汉的英灵、燕赵的奇骏都包括在天网之中，都是大国的珍宝。言取其中的佼佼者，一点善也不遗漏，润目源流，不能识数人，人才之难不正是这样吗？当时的文人被当世所称道，则有范阳卢思道、安平李德林、河东薛道衡、赵俊李元操、巨鹿魏旦、会稽于世基、河东柳卞、高阳许善心等，有的在河朔如阴阳，有的在汉南独步，都驰骋龙光，并驱云鹿，各自有本传论述并续写他们。其中潘辉、万寿这类人，有的学优而不切实际，有的才高而没有高官，其位可得而卑，其名不可埋没，现在总会于此作文学传。刘桢，字宣志，沛国相地人，父亲刘显，梁朝浔阳太守。刘桢18岁时举秀才，任少林王东阁祭酒，元帝时升任中书舍人，江陵陷落又归附萧妾，任中书侍郎。周朝冢宅与文户争弊，他为中外府记事，军书与檄多出其手。后来任入门学士，授大都督，封饶阳县子，历任蓝田令，缉博下大夫。高祖受禅，晋升仪同三司。左仆射高炯征伐陈朝时，让刘桢随军掌管文书，晋爵为伯。皇太子杨永颖、 他为学士，非常亲近。刘桢没有励志才干，又性情恍惚，喜好经史，整天深思，至于世事大多遗忘。有一个叫刘讷的也任意同，同为太子学士，情谊很亲密。刘桢住在城南，刘讷住在城东。刘桢曾想去找刘讷，对随从说，你知道刘一同家吗？随从不知道他要找刘讷，以为刘桢要回家，回答说知道。于是引着他去到门口，刘桢还没醒悟，以为到了刘讷家，就靠着马鞍大喊，刘一同可以出来了。他儿子迎门，刘桢惊讶地说，你也来这里了吗？他儿子回答说，这是大人家。于是环顾四周，过了很久才醒悟，斥责随从说，你太没意思了，我是要找刘讷。他生性爱吃险，因为殷同父亲的名讳就叫他扁罗，他的书放大多如此。他精通两汉书，当时人称他为汉圣。开皇十八年去世，年72岁，有集十卷行于世。王魁，字景文，齐州刺史王班的弟弟，几岁时正值江陵陷落，随诸兄入关。少年时喜欢游侠，20岁还不读书，被他哥哥王瑜责备发怒，于是感慨激愤，开始读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昼夜不倦。于是读《左传》《礼》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，就叹道：“书没有不可读的。”勤学多年，于是通晓五经，探究其旨趣，大为儒者所称道，能写文章，善于谈论。22岁时，周武帝引他为入门学士，没有疑难决断，多是王魁所为。王魁性情见识明察，精力不倦，好读诸子，偏记一书，当代称为博物，又通晓兵法，更有纵横之志，常叹不逢时，常以将相自诩。开皇五年，授诸作左郎，不久令他在国子监讲授，正值高祖卿临事殿，国子祭酒袁善讲《孝经》，王魁与他相互论难，词意风起，袁善往往被难倒，高祖大感惊奇，破格授国子博士，后来因事被解职，发配到岭南防守。几年后，受汉王杨亮府资义参军，杨亮很礼遇他。当时杨亮见房陵王及秦、蜀二王相继被废黜，暗中怀有意志。王魁就暗中劝杨亮修制兵器铠甲。等到高祖驾崩，杨亮就举兵反叛，多是王魁的计谋。王魁后来多次进献奇策，杨亮没有采用。杨素到了蒿泽，将要交战，王魁对他儿子说，气候很不好，军队必败，你可以跟随我。不久兵败，王魁将要投归突厥，到山中道路断绝，知道必不能免，对他儿子说，我的谋略计策不亚于杨素，只是因为谏言不被听从，才到了这个地步，不能坐受擒获，成就那小子的名声，我死之后你千万不要去见亲友。于是自杀，埋在石窟中。他儿子几天没得到食物，就去见故人，最终被擒获。杨素寻找王魁的尸体，找到了，斩首在太原悬首示众，时年54岁。传五经大义30卷，有集10卷，都因兵乱不再存世。崔彪，字其叔，清河武城人，祖父崔修，魏朝青州刺史，父亲崔仲文，齐朝高阳太守，世代为助姓。崔彪16岁时，太守请他为公曹，没有就任。少年时与范阳卢思道、陇西新德元志同道合，友善，常以读书为务，一是才能和门第，忽略世人。大字书写奇门说，不读5000卷书的人不得进入此事。几年之间就博览群书，多所通涉，能写文章，在齐朝举秀才，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不久与熊安生、马敬德等商议无礼，兼修律令，不久兼散骑侍郎，出使陈朝。出使回来，待赵文领馆，历任殿中、善部、员外三曹郎中。崔彪与顿丘李若都受称重，当时人为此说道，京师灼灼，崔彪、李若。齐朝灭亡，回归乡里，在郡中任公曹，周礼补为主簿。开皇四年，被征召授给侍郎，不久兼内史舍人。后数年，兼通直散骑侍郎，出使陈朝，回 回来受员外散骑侍郎。越国公杨素当时正贵姓，看中崔彪的门第，替儿子杨玄纵娶他女儿为妻，聘礼很丰厚。亲迎那天公卿满座，杨素派骑手迎接崔彪，崔彪故意破旧其衣冠，骑驴而来，杨素推让他上座。崔彪有轻视杨素之色，礼甚倨傲，言又不逊。杨素愤然拂衣而起，竟罢坐。后数日崔彪才来谢罪，杨素待之如初。仁寿年间在京师去世，时年72岁。儿子崔世济，诸葛颖，字汉，丹阳健康人。祖父诸葛全，梁朝零陵太守。父亲诸葛圭，益阳太守。诸葛颖8岁能写文章，出仕为梁朝少林王参军事，转任记事。侯景之乱时逃奔齐朝，代赵文领管，历任太学博士、太子舍人。周武帝平定齐朝，不得调任，闭门不出10余年。沿袭《周易》《图韦》《仓》《雅》《庄》《老》，颇得其要。清便有俊才，晋王杨广素闻其名，引为参军事，转任记事。等到晋王为太子，受任药葬监。杨帝即位，升任著作郎，很受亲近宠幸。出入卧室，帝常赐他取宴，往往与皇后嫔妃联席共榻。诸葛颖趁机多次进赠言毁谤他人，因此当时人称他为野葛。后来录其恩旧，受朝散大夫。帝常赐诸葛颖诗，其末章说：参汉常州院，侍讲速城门。明理穷言和，英华自讨论。石路资平允，传方倒后坤。他受如此待遇。后来征讨吐谷浑，加正义大夫。后来随驾北巡，在途中去世，年77岁。诸葛颖性情贬急，与柳辩每每相互纷争，杨帝屡次责怒他们而仍不止，后来帝也薄待他。有集20卷，传銮驾北巡记3卷，信江都道理记1卷，洛阳古今记1卷，马明录2卷，都行于世。有子诸葛嘉慧。孙万寿，字先期，姓都武强人。祖父孙宝，魏朝散骑常侍。父亲孙灵辉，其国子博士。孙万寿14岁时到阜城跟从熊安生学习五经，略通大义，兼博涉子史，善于作文，美于谈笑。柏林李德林见了觉得他奇异。在齐朝17岁奉朝请，高祖受禅，滕穆王引他为文学，因衣冠不整获罪，发配到江南防守。行军总管宇文述召他掌管军中文书。孙万寿本是书生，从容文雅，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，作五言诗赠给京城的知交好友说：贾谊被贬到长沙国，屈原在湘水之滨。江南本是瘴气弥漫的地方，自古以来就是流放逐尘之地。我并非善于做官的巧幻之人，从小就不擅长谋划自身，想要飞翔却没有翅膀，想要鸣叫却没有遇到时机。为什么一个执笔写文章的士人反而成了扛戈的庶族？飘飘荡荡如同木偶，被抛弃如同凶狗，迷路后向西漂流，并非疯狂也向东奔走。晚年出了函谷关，正当春天渡过京口，石城临靠着兽形巨首的山势，天津桥头仰望牛斗星宿，牛斗星宿间充满妖气，萧敬凶禽已成群。西超出入幕府，王粲开始从军，携带干粮在楚山脚下，披上铠甲在吴江之滨。吴江一片浩荡，楚山多么纷乱。惊涛飞溅映日，高木下凌云层。攻击越地时常凭借辩才，预告蜀地几次飞传檄文。鲁连只为解救患难，吴彦不争功勋。羁旅漂泊岁月长久，思归之情常搔首，并非因为不中萱草，难道是没有杯酒？几年辞别故乡，三秋告别亲友，壮志已随风云消散，衰病比蒲柳更先凋零，心绪乱如丝，空怀昔日时光。昔日游历帝京，少年时遇到知己，旅居南馆之中，乘车飞驰西园里。河间王本好读书，东平王只爱世人，因便可与天人相接，清谈洞悉明理。凤池时值当值，林阁常来游兮。圣地宾客僚属众多，丽景相互携邀。船泛昆明池水，骑马指向渭京桥。 林霸案浮除，在东郊设帐公行。宜城酒刚熟，阳宅取新调。绕树乌鸦夜啼，雉鸡在麦田飞鸣。细尘从梁下落，长袖在掌中交舞。欢愉三乐齐至，怀抱百忧全消。梦想犹如昨日，思虑已久寂寥。一朝被世网牵绊，万里追逐波潮。轮回常自转，玄奇不堪摇。登高望衣带般的山河，相关在白云之外。回首望孤城，仇人更加不平。华亭夜鹤鸣叫，幽谷早莺啼鸣。断绝的心绪难以续接，恍惚的灵魂屡次受惊。群妓通家友好，邹鲁故乡之情。若遇南飞得大雁，时常能探问生死。这首诗传到京城，被当时的人甚加吟诵，天下好事者多书写在墙壁上赏玩。后来回到乡里，十多年不得调任。仁寿初年被征召授为豫章王长史，但不是他所喜欢的。豫章王改封到齐地，他就做了齐王文学。当时诸王的官署多被诛灭，因此更加不安，于是以生病为由辞官。很久以后被授为大理司职，死于任上，时年52岁。有文集十卷流行于世。王真，字孝义，是梁郡东流人。自幼聪明，7岁好学，擅长毛诗、礼记、左氏传、周易、诸子百家，无不博览。善于做文章，不经营家产，常以诵读为乐。开皇初年，汴州刺史樊书略引荐他做主簿，后来举为秀才，受县尉，不是他所喜欢的。称病在家。炀帝即位，齐王杨戬镇守江都，听说他的名声，写信召他道：山中藏有美玉，光芒照耀狼武之间，地中蕴藏神剑，剑气浮于星汉之表。由此可知，毛遂脱颖而出，意气感动平原君。孙慧文辞，迁到东海。自思寡得博才，心怀俊杰，清风美德，仰慕已久，未能见面，深切盼望。近来高天流火，早应凉风，凌云仙长，方成清露，想来养生适宜，与时安好。前缘后朴，悠然秋壑之情。左晴右舒，闲散烟霞之外。茂林称病，并非没有风扇之文。彭泽气容，先有归来之作。悠游儒雅，何等快乐。我身为藩平，在阳岳宣扬政令，坐堂听诵，是绝咏歌。潘贵作文，眷念隐者。至于阳经北主，非盖西元，车程缺乏应阳流真之流，治理缺少深宫木生之辈。背怀之兵，图闻其语。屈宴之客，罕遇其人。清道义贯于阴阳，声名高于凤举，是儒墨的全海。此章的院佑，隐居于横逆，怀才不遇，守此独善，实在令人感慨。如今派人详细表达心意，侧身盼望你启发我，甚于饥渴，希望你能轻易举身而来，不辜负我这虚心。不要相信投石之谈，空自羡慕凿壁而逃的意识，书不尽言，更惭愧辞废。等到王真到来，齐王以客礼相待，早晚派人问安。又索要文集，王真上启致谢道：适逢贺德人宣教，需要我过去所做的拙文。昔日周公旦的才艺，能是鬼神。孔夫子的文章，信与天道。雅致传于子游、子夏，余波鼓动于屈原、宋玉。雕龙之际，全在风骚之中，而前贤后圣，代代施法。赏玩随时代迁移，出门分路便清音于正史，体高至于元康，都说是手握蛇珠，谁许独为菱角。笑一生于战争之际，长于风尘之事，学问不及古人之半，才能不如常人。往日遇到清明之事，光阴已晚，虽居可风之屋，每怀贫贱之耻，到烟影而迷途，入邯郸而失步，归来反复，心灰意冷。岂料议论过时，虚蒙盛览，往驱高车来装西蜀，耗费明珠去弹雀，于是得以果粮三月，重建高门之余地。被怀千里，望章台之后尘，与玄离同列，与俊妓同槽，终朝讥否，非黄忠所能携。日暮却行，何前人之能及。回想平生，触图多感，但因多年沉疴，遗忘日久，拙思所存，才成33卷。仰望而不能至， 方见学仙之远。亏视而不见，使之尤胜之难。咫尺天人，周章不暇，恐惧甚于真龙降临，惭愧过于白史归来，符纸陈情，形神惊惧。齐王阅览所上的文集，认为很好，赐两马四匹。王真又献上江都赋，齐王赐钱十万贯，马二匹。不久因病重还乡里，死于家中。于绰心大得。于绰字世玉，是会稽余姚人。父亲于孝曾任陈朝使兴王咨议。于绰身高八尺，咨仪甚伟，博学有俊才，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。陈朝左卫将军傅增在当时有盛名，见到于绰的辞赋，感叹对人说，于郎的文章无以伦比。在陈朝任太学博士，迁任永阳王继士。到陈朝灭亡，晋王杨广引他为学士。大业初年转为秘书学士，奉诏与秘书郎于世南著作左郎与自直等人撰写长州玉镜等十多部书。于绰所删改的文字，杨帝未尝不称善，但官直进不升迁。起初任校书郎，因是藩邸旧臣，加授宣惠位。迁任著作左郎与于世南与自直蔡允恭等四人长居宫中，以文翰代诏，恩宠隆厚。随从征辽东，杨帝驻避临海顿，看见大鸟，感到奇异，下诏命于绰作铭文。大业八年，遂在壬申下四月丙子，皇帝平定辽节，班师阵旅，龙驾南辕，栾旗西迈，行宫停留在柳城县的临海顿。山川明秀，真是仙斗。荆门外设，横跨崇山，帐殿周师，下望大海。亭西青壁，下青鱼，景百灵，随万福，脚踏素沙，步行碧水。同轩辕皇帝在乡野，超越汉光武帝在河上，想起焚舍而开怀，望蓬莱而伫立。幽深奇宿，原属舒亭，兼以圣德远扬，惜别风雨怀雨。修福浅感，表重润于平波。蔽日晒光，青云舒彩，陆河开朗，石舟澄净。片刻之间，忽然灵感，忽有详情，洁白如同鹤露，出自云霄，翩然双下。高过一丈，长满一旬，雨荷无双辉，嘴角鸡丹华。鸾翔凤立，雀起鸿飞，或踢或啄，时飞时止，徘徊驯顺，尽在圣鱼之旁。不须弹琴，非因积时，为乐我君之德，所以来矣。这本来就像仙人的奇迹，冠于羽族之宗长，西王母的青鸟，东海赤焰，岂可同年而语？窃以为鸣鸡华乐，是乖灵异。寂寂邹山，亦非静美，有且方策不灭，遗文可观。何况圣德成功，如此美好。怀真未到，加上感通，不捐名山，怎么用来名义？臣拜其手，感乐名云。来苏兴院，弟自东征，严父与祭，乃欲宣迎。六师伯伐，三寒肃清，功行天罚，赫赫鸣鸣。闻得上唱，领舞外薄，车途不扰，科特不作。凯歌在路，成功云美，回旗还宣，严陵并贺。停于海滨，注意言止，幽享遐宁，远属千里。金台银缺，云浮山峙，有感思应，灵情笑瑞。飞来轻汉，聚集华泉，号音欲响，号至水仙。清净仁德，习习翩翩，绝迹不灭，余万思年。杨帝看了称善，命有关部门刻于海上，因渡辽宫，受见节位。于绰恃才任气，不肯屈居人下。著作郎诸葛引因学业被杨帝宠幸，于绰常轻侮他，因此有嫌隙。杨帝曾向诸葛引问起于绰，诸葛引说于绰是个粗人。杨帝点头。当时礼部尚书杨玄感号称尊贵傲慢，却谦虚地对待他，与他结为平民朋友。于绰多次跟他交往。齐族人于世南告诫他说，皇上生性猜忌，而你对玄感过于厚待，如果与他绝交，皇上知道你会改悔，可以免祸，不然终会遭祸。于绰不听。不久有人告发于绰将宫中境内兵书借给杨玄感，杨帝很恨他。到杨玄感失败后，抄没齐家，妓妾都入宫。杨帝因此问他们，杨玄感平时与什么人交往，齐妾以于绰回答。 杨帝令大理卿郑善果彻底追查此事。余绰说，羁旅薄游与玄感文酒谈欢，实无其他图谋。杨帝怒不解，将余绰流放且没。余绰到长安后逃亡，吏人追捕紧急，于是潜渡江，改变姓名，自称吴卓，游历东洋，投靠信安令天水人辛大德，辛大德收留了他。一年多后，余绰与人争田打官司，因而有认识余绰的人告发他，最终被吏人抓获，判斩于江都，时年54岁。所有辞赋都流行于世。辛大德人县令诛杀剪除群盗，很得民心。与余绰一同被使者抓获，其妻哭着说，常常劝你不要藏匿学士，今日之事岂不悲哀。辛大德笑着说，我本图解脱长者，反被人告发，这是我的罪，当以死来谢罪于绰。是逢有诏令，死罪得以鸡贼自效。新安吏民到使者处叩头说，新君是百姓性命所系，新君若离去，也就没有新安了，
使者留下他讨贼。
杨帝发怒，斩使者，辛大德得以保全。王胄，字成基，是琅琊临沂人，祖父王云，任梁朝太子詹事，父亲王祥，任陈朝黄门侍郎。王胄年少有异才，在陈朝出仕，起家为鄱阳王法曹参军，历任太子舍人、东阳王文学。到陈朝灭亡，晋王杨广引他为学士。仁寿末年，随从刘芳攻打灵异，因功受帅都督。大业初年，任著作左郎，因文辞被杨帝看中。杨帝曾从东都回京师，赐天下大仆，一而作五言诗，下诏命王胄贺诗。其诗说，河洛称昭氏，崤函石傲屈，周营屈复作，汉见奉春魔，大军包二代，黄居城两都，招摇正东指，天似乃西区，斩灵旗玉带，是道要金吾，千门柱罕闭，四打眼车图，是结春之木，神高华石夫，黄情感食物，瑞思属焚鱼，赵问百年老，恩龙五日仆，小人何荣柱，何由达大炉。杨帝看后认为好，因而对侍臣说，气高志远，归之于王胄，辞清体润，其在于世机，意密理心，推重与自直，超过这些的不可以论诗了。杨帝所有的诗作多令他记合，与余绰齐名，志同道合，友善，当时后晋之事都以二人为标准。随从征辽东，晋授朝散大夫。王胄性情疏率不伦，自恃才高，郁郁于官职低微，每负气凌傲，忽略时人，被诸葛瑛所嫉妒，多次向杨帝进谗言，杨帝爱其才而不加罪。礼部尚书杨玄感谦虚地与他交往，多次到他宅地，到杨玄感失败，与余绰一同流放边地。王胄于是逃亡藏匿，潜回江左，被吏人捕获，判死刑，时年56岁。所著辞赋多流行于世。王胄的兄长字元公，学识渊博，通晓多种学问，年轻时在江南就有很高的名声，在陈朝做官，历任太子洗马、中舍人。陈朝灭亡后，与王胄一同担任学士。隋炀帝即位后，授任秘书郎，在官任上去世。与字直，是颍川人，父亲与迟曾任陈朝羽林监。与字直从小好学，性格沉静寡欲，在陈朝做官，历任豫章王府外宾参军、宣会记事。陈朝灭亡后，进入关中，未能得到调任。晋王杨广听说了他，将他延请为学士。大业初年，授任著作左郎。与字直擅长写文章，尤其擅长五言诗，性格恭敬谨慎，不随便交游，特别被杨帝喜爱。杨帝有诗文章节，一定先给与字直看，让他批评指正。与字直认为不妥的地方，杨帝就改正，甚至改上多次，直到他称赞好，然后才拿出来。他就是这样受到亲近礼遇，后来以本官兼任起居舍人职务。宇文化及造反时，带着他北上，他自己坐在吴鹏的车中，情绪激愤，发病去世，有文集十卷流传于世。潘辉，字伯彦，是吴郡人，性情聪明，从小跟随郑卓学习礼，跟随施公学习毛诗，跟随张冲学习书，跟随张基学习庄老 都能通晓大意，尤其精通三史，擅长写文章，能持论辩。陈朝尚书令将总招引文儒之士潘辉一去拜访江总，江总非常敬重他，出任新蔡王国侍郎，被选为客管令。隋朝派魏旦出使陈朝，陈朝人让潘辉接待应对。魏旦将要返回复命时，写了一封书信给陈后主说，敬奉宏词，驱垂见送。潘辉认为福凤语气更重，敬奉语气较轻，退回他的书信不上奏。魏旦辩论说，曲礼，著说礼主于敬，诗说为丧于子，毕恭敬止。孝经说宗庙至高，又说不敬其亲，谓之背礼。孔子敬天之怒，成汤圣敬日积。宗庙极重，上天极高，父极尊，君极贵，这四者都一样用敬，五经中没有不同的文字，不知道认为敬为亲究竟有什么根据。潘辉反驳他说，刚才讨论的敬字本不全是认为他亲，只是运用场合不同，意义就有分别。礼主于敬，这是通言，如同男子官而自知，著说成人敬其名也。春秋中有季缺，夫妻也相敬，既然对于儿子有敬名的意义，对于丈夫也有敬妻的说法，这能一并称为极重吗？至于像敬谢诸公，本来就不是尊贵的场合，公子敬爱只用于宾客朋友，敬问敬报更加显得雷同，敬听敬酬哪里有关贵贱之别。应当知道敬的含义，虽然不清，但敬在语言中有时会有混淆，现在说敬奉因此产生疑问，姑且举一个例子，并非有力的根据。魏旦不能对答，于是听从并修改了。到陈朝灭亡后，潘辉担任周博士，秦孝王杨俊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为学士，曾跟随杨俊到京城朝见。在路上，杨俊让潘辉在马上作赋，走一个驿站路程就完成了，赋名叫《树恩赋》。杨俊看后认为很好，又让他做万字文，并让他编撰字书，名叫《运窜》。潘辉为该书作序说，文字的来源很久远了，最初伏羲氏出现，观察天文星象来效法上天，接着史官仓颉辅佐轩辕氏查看鸟兽足迹来取法大地，于是八卦开始产生，爻辞文字由此创作，结绳记事废止后典籍出现了。至于龙图从黄河现出，龟书从洛水呈现，绿色丝带白色封签，记述尧舜的运数，金绳玉字表明阴下的福瑞，衔甲之图在冀州祭坛出现，土卷之书在孔壁中显现，没有一样不是道理，包罗远近，迹象汇通幽冥，上合神功，下照人事。他们的制作如此，他们的祥瑞又这样，所以能流传万代，正定百物之名，成为百姓的耳目，做后世帝王的楷模，歌颂赞美，流传于篆书检测。到大隋承受天命，追步三皇五帝，与星辰同耀，外振武功，内修文德。飞扬因铭刻乐于嵩山泰山，彰显大定铭刻于中鼎。春秋两季的甘雨之舞，在学宫盛行礼乐，醒茶风俗，在堂位采录歌谣。我们秦王殿下从天庭降生，秉受天机灵秀，品质如规章温润，文采间有俯伏之华。早年学习楚诗，颇留意于言志，先通小佩意，常留心于索引。尊崇儒学，爱好古道，三庸之对已很精熟，博学多能，百家的技艺更加贯通。遨游必在名教之中，余列为在图史之内。加上谦恭礼贤，择善而从，修筑馆舍招揽贤才，攀折树枝等待奇士。在集市中剖开连城之壁，在秋园中赏赐树帛，微小的技艺也不遗漏，只言片语便于奖赏。所以人人加以修饰，物物竞相琢磨，都报答恩惠，各自施展才能。当时岁星在纯火之次，月亮行于夷则之宿，车驾公务空闲，心灵清净。前临竹丛水沼，后以桂树山岩，全石映衬人质之心，烟霞引发文采之志，宾客僚属如云聚集，教义如风传播。于是讨论群议，商略众书，认为小学之家尤其错杂，虽然周礼汉律务求贯通，但巧说挟词递相产生异同，而且文字篆隶有讹误，读音处下有差异，三仓急救之类微存章句，说文字灵之类只辨别形体。至于追寻声韵， 实在困惑混淆，斟酌古今，未能达到精要。后来有李登、生类、吕敬、蕴集开始区分清浊，才分出工商，但全无引证依据，过于浅陋局限，师父所需，最终难以使用。于是亲自用心思标举摘出是非，搓取大纲，裁断偏部，汇合就有道路，创立新意，暗生别类相从，随即加以注释，详细考证训诂，以金史为证，完备包含离骚、诗经，广泛涉及子书集部，检测完成，题名为运窜，共30卷，成为一家之作，方可藏于名山，副本存于时事，见群域之书为肤浅，鄙视玄经之定价不定。于是命我默学撰写总序。潘辉学业已经寡少，思理更加洁净，心如死灰，文辞惭愧，没有生气，只是以犬马时的豢养，飞禽走兽怀有人心，敢于直持颠沛之词，便操起狂简之笔。而齐鲁富于经学，楚正多有良士，西河之宴，希望不嘲笑我的所居，东里之才，请求能加以润色。不久杨俊去世，晋王杨广佑召引潘辉为扬州博士，让他与朱如传江都几里一部，又让潘辉作序说礼的功用最大，大与天地同节，明与日月齐照，源头开于三本，体制合于四端。朝居学楚之前就萌生了他的道理，归文鸟迹以后逐渐显现了他的事迹。虽然秦存简易，亦不在玉帛，但夏朝制作殷朝殷席可以知道。至于至宗三礼之职，司徒五礼之官，邦国因此和谐，人神因此恭敬，道德仁义，没有礼不能成就，进退抚养，离开礼哪里合适？如同印章涂上印泥，防止水流，岂只是比喻耕种，等同粉饰而已。自从世间经历焚书坑儒，时代一道捍卫，叔孙通的硕学解悟，高唐龙的博学见识，专门之家如物聚集，制作者如风奔驰，礼节条文颇为完备，分支互起。皇帝背靠屏风垂着流冕，遍方正位，继承尧舜的立项，延续文武的宪章。车轨文字所汇通之处，触及境界及相应，云雨所沾润之处，无不思虑正确。向东探求时势之福，向西注石与林之策，明鸾于泰势，修兵于灵台，乐备五常，礼兼八代。上柱国太尉扬州总管，晋王握有规章之宝，履行神明之德，新教化赞杰出，藏公用显仁德，地位如同周公赵公，功业冠于何楚，能文能武，多才多艺，穿上戎衣而笼盖关塞，穿着朝服而扫平江湖，收揽棋子之才，开辟康庄之馆，加上钻研六学，网罗百世，继承稷下的绝轨，弘扬四上的伦风，幽隐无有不叹，事情有难必总揽。至于采摘标识律错，华彩垂于丹篆，行名长短，如墨是非，书谱翰林之域，理枯谈从之内，业者所寻求之余，士医所教刊之意，没有不澄清精卫，拾取珍珠，抛弃蚌壳。认为质朴文采地相改变，增减不同，明堂曲台之际，南宫东关之说，郑玄王素徐淼贺寻之答，崔浩乔州何应与魏之之论，简读虽然充盈，精华很少。于是以宣誓条令的闲暇之日，听理诉讼的余臣，余情于窥宝之乡，凝神于官涛之案，总括素卷，亲自批阅书籍，除去杂草，振领提纲，去掉繁杂，搓取要点，乐成一家，名叫江都集理，共12至120卷，取方阅数，用来比新州，军国之意存于其中，人伦之际完备。从前归盟之后的贤君，虽患之地的名藩，确实出景入壁，模拟剩余的制度，见瞻在其，用天子的礼乐。但寻求著述，未听说有词典。正可藏于泮水，副本于名山，剑客食之不公，嗤笑玄经之遗漏。因此知道沛王通论不只是独善于潜修，宁朔新书更加惭愧于网侧。潘辉有幸栖身人山，舔游圣海，谬成恩奖，敢于叙述如此广博的意志。炀帝继位，下诏潘辉与著作左郎路从典，太常博士楚亮、欧阳询等帮助月宫杨素传、魏书，恰逢杨素去世而停止，受任京兆郡博士。杨玄感兄弟很看重他，多次相来往， 等到杨玄感失败，凡有交往的人多遭祸患。潘辉因为是杨玄感的故人，被杨帝不喜，有司迎合上意，将潘辉外放为西海郡威定县主簿，心中非常不平，走到陇西发病去世。杜正玄帝正藏。杜正玄字慎辉，他的祖先本是京兆人，八世祖杜曼曾任十兆的从事中郎，于是在邺城安家。从杜曼到杜正玄，世代以文学相传。杜正玄尤其聪明，广泛涉猎，多所通晓。兄弟几人都未到20岁，就以文章才便在三河之间很有名声。开皇末年考中秀才，尚书考试方略，杜正玄对答如流，下笔成章。仆射杨素恃才傲物，杜正玄直言答对，毫不屈服，杨素很不高兴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正逢林毅进献白鹦鹉，杨素急忙召杜正玄，使者接连不断，等他到来立刻让他作赋。杜正玄仓促之间提笔立即写成，杨素见文章不加修改，才感到惊异，于是让他再模拟各种杂文笔10余条，又都立刻写成，而且词理华美富善。杨素于是感叹说，这才是真秀才，我不如啊。受任晋王行参军，转任豫章王记事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弟弟杜正藏。杜正藏字为善，尤其好学，擅长写文章。20岁考中秀才，受任纯州行参军，历任下议政。大业年间，学业通博，应召考中秀才，兄弟三人一同以文章议事到京城，评论者认为荣耀。著有碑垒铭颂诗负100余篇。又著文章体式，被后学大为珍重，当时人称其为文鬼，甚至海外高丽百济也共同传习，称为杜家新书。京兆人常得志，博学擅长写文章，官至秦王记事。到秦王去世后，他经过旧宫作五言诗，词理悲壮，很被当时人看重。又作兄弟论，义理值得称道。河间人隐士，博学懂得写文章，年轻时有美名。仁寿年间官至汉王记事，汉王很看重他。到汉王失败后，隐士自杀。他的同族人尹正清、尹彦清都有俊才，闻名于世。河间人刘善经博学多闻，尤其擅长词笔，历任著作左郎、太子舍人，著《酬德传》30卷，《朱刘谱》30卷，《四声指挥》1卷，流传于世。范阳人祖君彦是齐朝尚书仆射祖孝止的儿子，容貌矮小，言语迟钝，有才学。大业末年官至东平郡书左，郡城被翟让攻陷，于是被李密俘获。李密很礼遇他，任命为记事，军书与檄都出自他手。到李密失败后，被王世充所杀。会稽人孔德绍有清秀之才，官至锦城县丞。窦建德称王后，任命为中书令，专门负责书檄。到窦建德失败后，被处死。南阳的刘斌很有文采，官做到信都郡司公书左，窦建德任命他为中书舍人。窦建德失败后，他又担任刘榻的中书侍郎，与刘榻一起逃亡，归附突厥，不知最终结局。使臣说，魏文帝曾说过，古今的文人大多不注重细节行为，很少能以名节自立，确实如此啊。王胄、余绰这些人，崔彪、孝义这类人，有的恃才傲物，遗弃世俗事物，有的学问优秀但命运浅薄，官阶高而地位低下，心中抑郁而孤独愤懑，志向徘徊而不安定，高傲地面对当世，轻慢恭亲大臣。由此可知，放纵不羁而被遗弃，嫉恶如仇而触犯世俗，不只是汉阳的赵一、平原的祢衡而已。所以他们大多遭遇灾祸悔恨，很少能有善终。然而他们的学问涉及考察古事，文辞华丽优美，都是邓林中的一只昆山上的片羽。隋朝统一天下，得到的人才很多，优异出众的贡士不过10几人。郑玄兄弟三人参与其中，花萼相互辉映，也算是难得的兄弟了。